我们上节课说到了，就是般若的究极体相，究极体相有四相，我们讲了前面两相，前面哪两相？性质一如，悲智交融了，我们上次很快带到，这个就是信愿慈悲智慧是吗？谈到这一部分，这个信愿慈悲智慧呢，就是人的三大特胜是吗？人的三大特胜往什么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哦？因为人的三大特胜呢，意念胜，意念胜就是智慧了。梵行胜呢？梵行胜就跟道德有关系的了。就是慈悲，勇猛胜呢？勇猛胜就配我们的信，信愿。为什么勇猛胜配信愿呢？怎么配啊？我们一般说信愿什么？信愿行是吗？我们前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信愿的目标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勤勇胜或是坚忍啊等等，那个就是有那个目标在的。那个目标就是我们信愿的对象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就是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呢往最圆满的方向去拓展。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人的三大特胜最圆满的方向拓展，怎么去拓展呢？智慧什么？智慧为导了，但是你智慧为导要导什么？导一切行呢？一切行呢，就是信愿跟慈悲咯。我相应来说啦，那当然包括要导智慧啦。所以这样来去行的哈。而这个呢，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呢，也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啦，也就是一般讲的、一般在世间讲的知情意啦。知就是什么？知就是我们的意念胜嘛，情呢就是梵行胜，情意呢就意志方面的呢，那是勇猛胜哦，是吗？信愿行啊，勇猛胜。这个也是我们佛法在五蕴当中的什么受想行蕴呢，或是受想思，或是受想思，因为行就是以思心所为主的嘛，受想思。我们之前也说过咯，这个受想思就是一般世间讲的知情意，是遍行心所，一切心起来这个三个心所都起来，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就是知情意，就是受想思，善心起来，这个受想思也起来，知情意也起来，恶心所、无记心所、无记心所等等起来，这个三个片行心所都跟着起来了。所以我们千万我们学佛，千万一定要让我们那个片行心所一起来，就是我们的信愿慈悲一起来啊，就是我们那个意念胜、梵行胜、勇猛胜一起来，一定要什么善的，自己就是善的咯，自己是善的遍行心所，是善的，相应的一定是善心所了。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哦。往不好的方向发展，那就是什么堕什么三恶道咯。所以我们说这个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是他说那个他那一种，就是那可塑性哦。我们说那个它的可塑性，或者说它的教义了哈，可以把它达到很高了哈，但是一用不好，那就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说人的造业力最强啊，人的造业力最强就是人的三大特胜了。所以我们千万要把那个人的三大特胜往好的方向，在这里就说到了，有相关的啦，有相关，信愿、慈悲、智慧，就是我们的意念胜、梵行胜、勇猛胜。 知情意受想思，这个我们一定要常去思维它咯。为什么常去思维它？哎，那就跟我们最亲切的，我们任何的心起来就是什么，有知识的，有感情的，有意志的，这就是三个心所咯。所以我们千万要把我们这个三个心所往好的方向发展，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这里说的信智能够一如，悲智能够交融。这三个心所啊，在这个世间啊，都分崩离析哦。你看，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比较冷酷，世间傲慢，是吗？有感情、有信仰的人，哎，他就不太讲智慧咯。哎，我们一般看到都可以看到这些咯。但是佛法不一样咯，佛法不一样，他能够达到信智一如，也能够达到悲智交融。因为佛法有他的智慧啦，可以看到，可以让他之间呢，那之间是有关联的。好，讲了这两个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第三个了哈，就是今天开始要说的了哈，就是定慧均衡，定慧均衡。如果偏重禅定，偏重禅定就是定强慧弱，或者是呢偏重智慧而慧强定弱，那都不能够证法性，不能成就如实慧。如果是定强慧弱，那是会怎么样情况呢？就是分别抉择的慧力虽然强，但是定力不够，就好像风中的蜡烛一样。风中的蜡烛因为有风，它照东西就照不清楚了，而且容易熄灭了，而且摇摆照不清楚，一熄灭那当然更看不到了哈，它照东西更看不到。老师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阿难号称多闻第一什么，但是佛入涅槃未证阿罗汉果，就是因为重于多闻智慧而定力不足了。基本上在这里导师举这个例子啊，基本上是依着什么哪一部经在说啊，楞严经啊，依着楞严经。那同样一件事情有各个面向在说，我再说一次，同样的一件事情有各个面向在说，因为这里是要说定弱会强是吗？主要是要说明这个，而导师依着经典啊，比如刚才说到的依的楞严经，楞严经是正常唯心系统啊，再说到这一个，所以导师依这个例子来说。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观点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有不一样的说法了，同样一件事情。而阿难也是佛入灭之后才证阿罗汉果的，阿难是佛的侍者，佛的侍者，他以佛为主了，以佛为主，所以自己不急求了。哎，做世尊的弟子，做世尊的弟子不是只有阿难的，是后来是阿难哦，后来阿难，之前的弟子。之前的侍者也有在经典这样说咯，他要想离开世尊去哪里，去哪一个去自己去禅修咯。阿难就不会这样了。阿难一般我们在讲阿难他跟慈悲我们想到阿难啊这一部分。所以但是在这里是因为要说明这样的例子了。所以这样的面向是可以说他了。反之，如果定力太深而智慧薄弱的话，也不是佛法正道，这个也没有办法证到实相。为什么呢？因为在身定当中可以引发非常极尽极微妙的特殊体验，而使身心充满着自在清安 轻快，没有乐子感，甚至啊，甚至不是这样的说法吗？传说吗？就是认为有的人正道出禅了，到出禅他就认为他正道出国了，正道失禅他就认为他正道失国，有相似的境界了，而且那个清安快乐啊，那是非常的什么妙乐的。所以我们般在形容啊，世间，在世间哦，在世间当中，就是三界当中最快乐最快乐的就三禅最快乐的。我们说一般的那快乐，那涌动那一种快乐，三禅最快乐。那四禅呢，那清安乐，那清安乐三禅比不上。因为三禅啊，那个快乐啊，共世间它还是在涌动，还在涌动。四禅那个清安乐连三禅的那个乐是比不上。清安呢，在这样非常美妙的受用当中，一般都陶醉在那里面，而且认为以为那就是，因为那时候烦恼不会现前，你要让他现前他也不现前，在定中他也不现前，因为陶醉所以又容易满足了，以为就是了，所以反而障碍智慧的去证。所以经论常说，最深的定境不能够跟智慧相应，所以在成佛之道有说到七一定，是吧？要依着七种定来，就是最高的定，非想非想住定，它是不能够发挥的啦，不能够依它来证实相。所以那个最高的定，就是非想非想住定的那个定，那是不能够发挥的啦，不能够依定发挥。我们说要定慧均衡，是吗？要依定来发挥，那样的定是不行的，最高的定是不行的。所以那样的，如果那样的定啊，定，如果那样的定，这一生到底尽了又没有解脱的话，因为那定尽嘛太高了，他那个可以说是重业，他到那个非想非想住天啊，那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有点天了，当然他就要下来。龙树这样说了哈，七地菩萨名等定慧地。名等定慧地，就是定慧什么？定慧均衡了，才得什么无生法忍，才得无生法忍。到此时正深入无生，不会推失大乘。就是我们说有不退，有种种的不退，是吗？在这里的不退啊，可以说已经不会退失大乘了，就是在这里可以说是行不退的啦，行不退，那行持他都不会退了。而且啊，就在这时候，我们说假设七地，当然一般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八地啦。龙树菩萨不是有著作了一部论嘛，就是十住毗婆沙论，是吗？十住毗婆沙论就是十地啦，那十地，我们十住就是实地啦，因为当时实住实地哦是不太分的啦。因为我们那个就是菩萨的位阶啦，也是在发展中成的啦。当时龙树菩萨看到的哈是七地啦，现在的华严经看到的，我们看到是八地啦。那无所谓啦，七地八地就是在讲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时候深入无生，深入无生一般是这样的哈。我们说初地它就是转凡成圣，转凡成圣的时候它也见到无生咯，因为就是实相嘛，就空寂性，它也见到这个，但是那时候它断的烦恼只是见惑，见到所断的惑，是吗？就一般我们说的出果就是断三劫咯，那修惑它还没有断，所以虽然是正道无生，他没有深入了。无生本身有没有差别可言？无生就是实相本身有没有差别可言？是没有差别的啦，没有所谓的生不生的实相本身，因为生或不生啊，都还是有相上来说啦。实相当中是泯一切相，什么能所相等等，一切相皆泯， 所以无声本身是不能够说有浅深啊，但是智慧就有浅深，是吗？智慧有浅深，同样证住无声，它就可以说有浅深了。但是无声本身不能够说有浅深。那七地菩萨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断见见惑，他思惑也断，就是一切烦恼阶段，七地一切烦恼阶段，他那时候就真的深入无声了，就真的深入无声。如果不是七地八地啊，你证到这个无声啊，假设说菩萨道咯，不是七地八地，你证到这个无声，你就多二圣了，就多二圣，因为功德力不够，就是慈悲力不够，悲的功德不够。但是七地菩萨呢，他功德够了，他功德够了，悲的功德够，所以证入无生他不会退，不会多二生，七地以前就多二生了。所以八地或这个是七地咯，他证到无生，无生法忍，他会忍住，他断尽一切烦恼，他不会像阿罗一样，阿罗汉一样入涅槃。所以那样的涅槃我们叫做什么涅槃？无住，没有驻足在涅槃当中，所以叫无住涅槃。他不会退是大圣，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啊，我们现在啊，如果说真的让我们的正实相正无生的话啊，那必然是多恶圣哦，多恶圣。所以种种的阶次啊，所以我们在不是经常看到咯，菩萨是怎么样？此是学识，非是证实，是吗？就在这里了。不入生定，不入生定，所以不入生定就不入灭见定，就在这个地方，定慧经衡，就是一般呐、啊，世间我们的生定那一部分呢、啊。但是到七地就没问题了，就没问题，甚至是六地了，六地，但是。但是因为那时候，但是在八地，有时候这个七地，他证入无生，断尽一切烦恼的时候，他不会多恶生，多恶生。所以一定要悲的功德够了哈，悲的功德够。好，第四个就是理智平等哈，理智平等。理智平等的就说到真实智慧了，因为真实智慧现前的时候就是证入什么法性生理，所以理智平等那个理啊，就是那个理性生理法性，那个智呢，理智的那个智就是智慧了，那个智慧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证到真实的理性生理，那法性咯，空寂性，这是理智平等。理智平等就是一般讲的能守双明的，能边是什么？智慧是吗？所边是什么？所证到的理性呢？就能守双明，就是如如自证，如如理，就是理智平等啊，证到实相。如果依明眼分别，明眼分别就在世俗地安立的是吗？明眼分别，我们可以说有能证智所证理，有能所有能证的智慧，有所证的真理，就是这里讲的。理就是所证的真理，所证的理性，智呢就是能证的智慧，在名言边呢、啊，就是在世俗边可以这样说，但是证入法性无差别中，证入法性，因为法性就是理啦，就这个理就是什么，就是空寂理，就是空寂性，空寂性当中没有差别啦，没有差别。所以它是超越能所的了，超越能所。所以真实智慧现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它是理智平等，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个平等啊，理智平等是在说明他们平等，就是没有差别了，就是差别就是恶嘛，所以就是无二无别了。恶就是差别，恶就是别，这样可以理解吗？哈，就是无二无别。所以那个平等就是一味的了，一味平等。所以我们一般在讲空慧啊，空慧 空会就是平等空会，什么平等空会？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叫做平等大会呢？大会，平等的大会，那就是在空会，因为空会就是平等平等的咯，空本来就平等平等，空即现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都在这边说，好像经中说的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如就是那个什么如如法现的，如如法现，说无有如外智，没有离开如的智了，也没有离开什么智的如，所以是如智平等，就是理智平等，因为那如就是理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常会这样说咯，如如智，正如如理。因为你要的智慧要证到如如的理，你要的智慧一定是什么如如的智慧的，如如智证如如理，所以理智都是如如，如如就是没有差别了，就是平等，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在注脚17，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因为证入实相的时候，理是一边，智是一边的，能是一边，所是一边的。证入实相的时候啊，能所双泯。所以啊，证入实相也不是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或者是说是有一个主观的真心。他说，重视在，如果是重视在能边能观智的话，那就心嘛，心。重视在这边就会说到主观的什么主观的真心或主观的智慧了。重视在里边的话就是客观的真理。其实实相啊，实相是超越能所的啦，超越能所。智慧本身也是如如，实相呢也是如如。要如如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证到如如的理性，所以证入实相那智慧就如如了，平等平等，没有差别了。好，接下来就做一个终结了哈，总结以上四点是智慧应有的内容了哈，但这个四点呢，其中性质一如，定慧均衡，理智平等，它是可通二圣的偏慧了哈。为什么叫做偏呢？偏有时候说偏真慧是吗？偏真，为悲智交融，是大圣不共般若的特异，就在这里。所以偏，如果说就着这一段文脉来看。它偏会偏，它偏到哪里？没有什么，因为悲智交融是大圣不共般若的特异嘛。那偏就是少了什么？悲，少了悲，所以偏真智是吗？偏真智，这样偏真智如果跟悲做一些连结呢？悲啊。悲主要是在心行是吗？心行主要在事相当中嘛。因为声闻它是偏真智，它一般的修行方式是什么？就是生死跟涅槃是差别观哦，差别观。它观察的智慧也是从次第三法印入的，所以要离开生死才能够得到涅槃，包括现在的解脱道，现在南传的解脱道还是一样咯，还是离生死得涅槃嘛，所以在止观当中叫断烦恼，断烦恼，断烦恼得解脱。那重视在真的这一部分，真就是实相这一部分离。啊，所以对于世俗的这一部分呢、啊，对世俗的这一部分，那就不是那么重视了。那这个在我们第四节啊，会的关键那个地方，我们会做更详细的说明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所以 悲智交融是大圣不共般若的特意，就是这样的话，大圣不共般若，难道还有共般若吗？有没有三层共般若？有了，三层共般若就三层共空了。这个就是龙树菩萨啊，初期大圣说的三层共空，在般若经也这样说咯。生物你要学般若的话，要学般若，所以那样的般若是三圣共空的般若啦，大圣不共的般若，那《金刚经》讲的金刚般若是吗？导师的华就是妙音起的第一本是吧？般若经讲句金刚般若，那大圣不共的。所以咯，大圣的般若绝非是抽象智慧的分别，也不是偏孤的理性。这里咯，我们上次也是特别说到这个理性到底是智慧呢，还是能编呢，还是所编？其实在这边哦，不是偏孤的理性，这个地方还是属于什么智慧啦，就是般若啦，不是抽象智慧分别，也不是偏孤的理性啦，也就是不是偏孤的理性啦，那代表什么？就是不是二圣的那什么偏真慧啦，偏真慧。所以在这里的地方的理性是属于能编呢，能编。因为大圣般若不是这个，就是不是抽象智慧分别，不是抽象智慧分别，我们知道这是能编嘛，也不是偏固的理性，这一部分也是属于能编的，而是怎样？有信愿，有慈悲，有信愿，有慈悲，而且是极尽极明了。极尽即明了，基本上就是定慧相应的，定慧相应，因为定跟定相应的那个智慧啊，是极尽，而且极明了的了。所以哦，我们不要以为在定中明明白白的知道，就好像那就是慧，不是咯？极明了就是定境就应该有的境界了。我们应该在极尽极明了当中起什么？起分别抉择，起观，就像那蜡烛啊，因为没有风了是吗？可以照得更明显，所以要起观才是。所以这是有信愿慈悲极尽极明了，这就是前面讲的四大体性哦，信是吧？还有悲，还有定，充满了宗教生命，宗教的生命力，那大圣的，大圣宗教生命力。所以能够弃悟法性的大圣会，弃悟法性的大圣会，哦，那已经是在理智平等的那样的智慧了，是吗？弃悟法性的大圣会，都含摄的什么？慈悲、精进等。无边的德性，这个哈在后文了哈，就这一篇文章的后面就会说到喽。真正的证入实相的时候，智慧真正证入实相，就是这里的四大体究极体相的理智平等那样的智慧的时候，前面的一切功德同时记住，同时奋证。虽然现在都是我们现在喽。还是在信智，我们现在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智慧前有增长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心也要跟着增长，我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也要跟着增长，我们就要这样的修学咯，一样咯。智慧增长的时候，我的慈悲有没有跟增加？我的慈悲更增加的时候，我的智慧有没有跟增加？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去观察它啦，要让它同时增长，但是那还只是相对的，还是在有漏。等到现证会，就是理智平等的时候，现证实相的时候，啊，前面的一切的那功德，信智，还有悲智，还有定慧，定等等的一切功德，就什么相对的，就是一时圆满，同时圆满的。那当然，我们同时圆满只是分证呢，是吧？如果讲出地的话，就分证了。分证佛的功德了，那分证还没有圆满的证呢。所以我们一般不是 都听到吗？见地得道是吗？不管是见世地得道，或者是见灭地得道，不管怎么样，见地就见真理了，见真理就得到那个道了。道那一般如果是共三正的，就是八正道了。八正道啊，在这里也一样喽，在这里啊，如果说用六度来讲，也是一样喽，分正啊，在这里就是因为修学佛法就是修学智慧喽。只是那智慧啊，不是只有智慧啦，智慧要摄其他的法嘛，是吧？一样喽，在这里就是这个四种，只要现正慧的时候，就是理智平等的时候。其他的呢，四个究极体相呢，同时圆满，那就分正了。那后面都会提到了。依般若断烦恼正真理，或者是正真理断烦恼 ，OK 了哈。这里怎么说啊？断烦恼正真理，还是正真理断烦恼？我们说我们在修学过程呢、啊，修学过程应该是这样啊。我们要断烦恼，一定要见真理才能够断烦恼。但是我们的烦恼一直在现前的话，我们能够见真理吗？啊，不行啊。所以我们的闻思修是吗？到修慧的时候，就止观双运。止观双运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漏慧，我们有没有见到实相？是没见到实相。但是在止观双运的时候，我们烦恼渐渐的就让我们怎么样驯服了。渐渐不现前，等到哪一天呢、啊？他渐渐在止观双运在修的时候，那还是什么？那还是在有漏慧啊，还没有见实相。哪一天渐渐的，我们因为止观双运在这样修的时候，烦恼呢更让我们什么幸福了？不单单只是要更看清楚了，那烦恼呢不单单不现前，而且他我们一般还是压住他是吗？不现前，那是压他，那时候那还不能够见实相。在止观双运的时候啊，止观双运的时候，不单单烦恼没有现前，而且那个没有现前呢，它是在怎么更要对那个烦恼的本性呢、啊，更看得清楚来了。不单单智慧高了，因为那时候慈悲也增加了，一切其他的功德都要进来了。因为到修慧的时候啊，是吗？其他的功德都要进来才有可能喽。就像八支正道喽，正见之正定啊。能够成为佛法的正定是要什么？前七支哦，八支正道前七支都要有，你才能够讲到佛法的正定哦。这样可以理解了，前面的那个都有一些功德都要记住了，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在止观双运的时候，那时候呢，不单单智慧看到烦恼的本质本性，还有那些一切的功德都在庄严我们的智慧，是吗？所以那时候烦恼不单单不现前，而且烦恼已经薄了。所以在哪一天拿、啊、来，因为烦恼不现前，烦恼薄了，那个智慧深了，那就见到实相。见到实相的时候，那烦恼就可以断了，是真的断了啦，真的断。那如果说，声闻就是出果，那圣呢就出地了，一般呢、啊、是吧？转凡成圣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啊。所以。依般若断烦恼正真理了，你就能够得到法身。而这个法身啊，这个法身就是大乘佛法的通义了，就是断烦恼正真理得法身，大乘的通义。但对于法身，大乘怎么解释法身呢？但是大乘在解释法身大概有两类的方式在解释它了，就是法身就是什么无边白法所成身，或者是无边白法所依身，这个呢都是不离法性而具足无边功德。无边功德就是前面讲的无边白法啦，白法相对于黑法是吗？白法就是功德啦，善的功德。这个所成身跟所依身到底怎么去理解它？就是无边白法所依的身呢、啊，就是无边白法无边的功德要依着这样的身，那。就是法身的一种解释是吗？啊，另外一个呢是无边白法它所成的身呢、啊，法身。在这里哈，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啦。一般我们说佛身，大致上说分两种身，一个是什么身，父母所生身；另外一个是什么法身。 一般刚开始就这样分哦。哎，在刚开始，大概都分成这两身了。后来在法身当中呢，法身当中又分成什么？报身跟法身。分成报身跟法身的时候啊，那个法身就是指什么？空即现，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理法身，理。啊，至于报身啊，就是这个若理法身这一部分就是什么？无边白法所依身啊。所依身，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啊，至于无边白法所成身呢，就是那个法身又分成报身跟法身，是吧？就是那报身呐、啊，报身，那就有功德了，是吗？那功德了，所以一般我们叫着这个什么法身呢、啊？叫功德法身，功德法身。啊，如果在声闻来讲，就是什么五分法身，五分法身，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五分法身。所以这个都是不离法性而具足无边功德的，重要是所依身还是一样咯，有没有离开法性？法性就是空即现咯，还是没有离开法性而具足无边功德？那你看咯，所依身还是一样，依着这个而有无边的功德。而至于无边白法所成身，那当然本身就具足功德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如果分成两身的时候，就是身身跟法身的时候，那个法身就是功德法身的，就是了，就是功德法身。所以佛证菩提或者是成就竟智，都是以智慧为中心而设得无边的清净善法。因为菩提也是智慧，是吗？究竟智也是智慧，那些呢？我们说佛证菩提，佛成究竟智，那不是只有智慧啦，而是以智慧为中心而设的一切的清净功德。所以咯，我们对于慧学的修学啦，哈，一方面要了解智慧的特性。另外一面又要怎么样？了解真实智慧一定是要跟其他的功德相应的啦。而且它法法之间，就是智慧跟一切善法之间，法就是这样啦。什么叫法就是这样？就是他们之间呢本来就是相应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他们之间是不能相应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它相应？是不能让它相应的啦。就是他们之间是可以相应的，佛有那样的智慧咯，教导我们，我们就依着佛的那样智慧去让它相应咯。世间没有那样的智慧，所以不能够相应，有信心的，他就不强调智慧。就是情义重的，他就不强调理性。理性的呢，情义他就薄。就像经典说的了哈，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了哈。万行就是其他的功德了。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对信愿、慈悲以及禅定等等呢，也要随顺的修集。各位，这样的随顺哈，千万要用理智看到智慧，看到他们之间本来就是什么相依相成的咯。这样要随顺修集的，其他的功德要随顺修集，就是万行啊，万行要随顺的修集，这样才能够显发般若真慧。因为 我很行能够庄严般若，这样的般若齁才能够怎么样证到实相。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啦，就是我们信愿跟智慧之间，举这个例子，信愿跟智慧之间怎么样在佛当中如何让它本来就能够互相的增长。因为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智慧有没有离开友情啊？有没有离开自己啊？没离开自己啊。所以我们那个智慧啊，是让我们自己耳聪目明哦，让我们自己看清楚来，哎，看到外界。所以我们自己看清楚来，那真的就相信了，而且那是智慧的相信了。我们看清楚的那些啊，就是那些啊，不单单是看清楚外界的那个相，不单单看清楚那些相，而且是能够让我们什么见实相、断烦恼的那样的看清楚了。因为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啊，让我们一天到晚就在那边烦烦恼恼的，就是什么？就是没有证到实相。所以我们才有烦烦恼恼的，让我们不能安身立命，让我们在闻思修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耳聪目明，看得清楚来了，哎，那样就能够让我们那样的法能够让我们安心安身立命啊，那样的法我们当然相信他了，而且要相信他，而且要奋力的时候要去证到他了，所以那时候就能够信之以足。悲智交融怎么样去悲智能够交融啊？哎，我们前面不是有读到吗？就是关于产生为什么会有悲啊？为什么会有悲？它也是基于什么缘起的性相是吗？缘起的性是缘起的相是相依相缘性吗？相依相缘性，缘起的性呢，不单单相依相缘性是吗？在相依相缘看到什么？原来是没有自信的是吗？没有自信就平等平等喽，是吧？所以在缘起相呢，看到相依相缘，就能看到什么？哎，无缘大慈了，是吧？如果平等平等的时候，看到缘起性的平等平等，那同体大悲了。就相对来说了，相对来说了，我们说如果说为什么？哎，无缘大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如果要这个两个名词同时放在一起了，我说同时放在一起，诶，我们要做它做分别，大概可以这样分别了，可以理解了齁。但是如果分开来放，就不要做这样的分别了，我们看到缘起性相，这样可以理解了齁。诶，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所以我们不单单波子要跟缘起性相相应是吗？要跟看到缘起的性跟相，我们才能够成就我们的般若是吗？要从缘起相，就是依着世俗第一入第一地，那不单单是智慧要这样，哎，慈悲也是啦。所以我们智慧越增加，就表示我对于缘起的性相，就是缘起的相依相缘性，缘起的平等性更了解是吗？我的智慧就提高了。哎，同样的，因为我对你的性相相依相缘性平等性越了解，诶，相依相缘性越了解，我的慈悲自然就要提高咯，是吗？自然就会看到，我们就要看到了佛法有那样智慧让我看到了，我们就自然就会提高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当然刚开始不容易是吗？但是依着这样的法就必然顺向这样的法去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悲智交融就这样看到咯，不要说看到咯，不要说看到咯，没有看到，没学佛的母亲太爱孩子是吗？为什么爱孩子？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是吗？什么叫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就看到缘起的相依相缘的相了，什么缘起相依相缘？他是我的孩子，他跟我有关系，什么的因果关系，他是我的孩子，这样的关系是吗？一样啊，你说平等性，不要说我们都看不到是吗？ 我们学佛的都还没有很亲切的看到他。我说文会看到啊，都还没有很亲切看到他。那世间没有学佛的母亲一样啊，一样他也体会的，不是体会啦，还是不知不觉当中啊，还是受他的影响啦，还受他影响。例如啦齁，平等性的嘛，就像我给小孩子东西吃，哦，他吃的，因为我给他东西吃，他很高兴，哦，我也很高兴，是吧？那也可以看到，相依相言呢、啊。如果说哦，打在儿身，痛在哪里？痛在良心，是吗？那就比较平等平等哦，平等平等，体会到哈，他就是那个孩子，就是我心头的一块肉，是吗？那就接近平等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啊，不要说人呐、啊，那动物虎毒不食子也是这样的哦。虎毒不食子，他也是看到什么，不知不觉啦，知道他是我的孩子，他也看到缘起的相依相言相，也一样。所以类似这些啦，类似这些，佛法真的让我们在知见上就非常清楚的明白哦，所以结合的更好。结合的更好，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说到这里，就是人的三大特胜，是吗？信念、慈悲、智慧了、啊，意念胜、梵心胜、勇猛胜，就是一间事先讲的知情意了，受想识那些。在这里哈、我还想跟各位说一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说事先想到受想识，知情意了，是吗？啊，这样我们佛法有什么了不起？讲那个事先也讲到了，是吗？那有什么了不起？各位。真正了不起才在这里，真正不可思议才在这里。世间啊，纵然讲到他发展的，他只是什么人天的功德了，最多最多人天功德。佛法呢？佛法是最正常，没有离开现实的，尤其大圣没有离开现实的啦，没有离开现实的，没有离开凡夫，没有离开平凡的地方，没有离开他，但是他能够什么？能够什么？真正的不平凡哦，真正的超越哦，哦，那才是真正不可思议。我们要说神通，这个才是咯，这才是咯。所以我们不要说，大家说到没什么了不起哦，啊，那才是了不起。而且啊，说到哈、说到世间说不到深刻的地方了，在法相哦，不要说法性哦，在法相他就说不到深刻的地方了，他不要说到法性哦。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好好的把它思维清楚来，这一点一定要思维清楚来，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佛法佛法要怎么学，佛法要怎么学，这样世间的一切的那些奇奇怪怪神神秘秘的不会引动我们，一点都不会引动我们，在内心深处一点都不会引动，否则不小心外表看不出来，在内心就在动了。各位，学佛过程当中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内心深层的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一切的那个知见啊，一切的功德要往深层的那个地方去回向，就是要把那个往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信念、慈悲、智慧之间的互相交融，那个地方也要用我们的知见哦，用我们之间才有可能真正的很深刻的往我们的细心方面更深的那地方，那样的话就稳了啊，当然那个稳还是相对的啦，是吧？等到我们的越深刻的话，那个就是越稳了，从深德慧文慧接下来越来越稳了。到了哪一天我们会像那个在文慧过程当中就会像那不倒翁一样了，不懂也摇摇晃晃，是吗？因为我们刚开始学佛嘛，初学者烦恼习气都重，是吗？还有外境来很多，但是久了之后渐渐的就像不懂一样，他会纵然你把它压到倒力量没有了，他就回来了，就回来了。希望我们能够往那个方向去了，那就深哦。那你说在半吊子的话，那个那重力不是放在最底下那个啊，那量不大。但是我们这个还是在学佛过程的，就是一次一次的让本来在头部是吧，它渐渐就往下。 这在文会我们就是要用功的地方了，所以不是只有知道而已了，不是只有知道，这个底下都会在做说明了。讲完了智慧，就是讲完了智慧到底是什么，是吗？也讲了它的名义，就是也讲了它的内容，讲了内容最根本的就是讲到它就是谴责，谴责啦齁。啊，谴责之后对这个知道这个名义它到底这个法到底是什么，更深刻的说到它的内容咯。四大究极体相，是吗？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说知道智慧是什么了。智慧是什么呢？之后呢，接下来第三节就会谈到什么？智慧的类别了，智慧的类别。了解智慧是什么之后，再来接下来就要谈到智慧的种种的不同，种种不同的智慧。基本上，老师主要用了三种智慧跟两种智慧。三种智慧跟两种智慧，主要是这个了哈，就是类别，有三种智慧的类别，还有两种智慧的类别。当然了，接下来还会说到其他的啦，其他类别。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三种智慧跟两种智慧了。至于我们先谈到三种智慧了哈，导师先说，先在。前面说到了齁，由于诸法性相穷深极广，是吗？诸法性相穷深极广，就是诸法有性有相，是吗？性相一般我们讲说事理性相，是吗？就是事相理性呢、啊、穷深极广，这样的话能够通达误解的智慧啊，当然也就相对有什么浅深，浅深的不同，是吗？就是诸法性相是智慧要去检择体证的嘛。但诸法性相有浅深，所以呢，相对的那个智慧啊，也可以说有浅深，是吗？不同的性相，不同的浅深，智慧就有不同的浅深，这样可以理解了，相应的嘛哈。现在呢，举最重要的了哈，最重要的，也就是教典当中时常提示到的啊，在这一节呢，做简要的说明了哈。各位，这边有说到诸法性相穷深极广，是吗？这个呢，诸法性相这一部分呢、啊，主要会在哪一节说啊？就下一节了。会的关键，会的关键就是观诸法的性相，是吗？要观这个，我在那一节再来做说明了哈。那在这里说到了哈，性相啊，性相事理，我们一般如果以二谛来说，一个圣依谛、世俗谛，是吗？世俗谛是属于性还是相？世俗谛那就是相，是吗？圣依谛那就是性了、哦。如果说在大乘来讲，那性就是空寂性了。那相呢，就缘起相了。相就是缘起相，性就是缘起性，就缘起性。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般若也要去体证到缘起性相，是吗？就这个现象，而慈悲也是一根据什么缘起现象，都这个了。这个我们在下一第四节了，第四节就是慧之关键，再特别详细说明。那这一节呢，特别是重视在智慧这一部分了，智慧这一部分。三种智慧呢，第一类就是。三种智慧，第一类，导师在对于三种智慧这一部分呢、啊，导师基本上用四种的三种智慧了哈。第一种的三种智慧就是深德慧、加行慧、无漏慧，哎，这个最重要了。 为什么最重要？大家有没有看到加行慧啊？加行慧就用佛法的方式加功用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了。所以呢，在我们翻到目次了哈，目次第五目次第五页，慧之进修，大家有看到吗？目次第五页，慧之进修，慧之进修啊，就是那加行啊，进修就是佛法的进修嘛哈，那加行加功用行嘛，那就文思修慧了，文思修现证慧，所以啊。这三种智慧，深德慧、加行慧、无漏慧，这三种智慧的分别是最重要的了。这在第五节特别提到，慧之进修，就是文思修慧，就是加行慧了。好，我们翻回来了。所以对这一部分呢，我们特别来看了。这样什么叫深德慧？深德慧就是与生俱来的慧性，与生俱来就有的。就像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啊，人的三大特胜就是与生俱来的啦，与生俱来就有的。所以我们的那个深德慧啊，就是我们讲的人的三大特胜当中的什么意念胜啊，意念胜就这个生下来就有的。不单单是人都有深德慧，只要是有情啊，只要是有情，有情都有这个样的慧啦，因为情嘛，有情就是情，就是情事情爱嘛，都有一些认识啦，认识就是一些智慧。因为每一个活跃的有情呢，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他现实生活当中对于所知道的境物总是有一点什么分别抉择的知能，就是有情那个情啊，有情那个情一般解释成情事。事就是那个认识的事啊，情事或情爱都可以了，所以都会有一种了解了，分别抉择的知能都有了。如果以人类来说了哈，不论是愚贤，就是愚智贤不许，就是不管他是怎样的人了哈，不管是愚痴的。愚痴的，有智慧的，有贤能的，或不贤能的，不管是怎样，生下来的基本上都具备的抉择是非，抉择是非，就是抉择是非可不可以的这样的智能了。这样表现，这样的表现就是深德慧的表现了，深德慧表现。不过这样的深德慧还是要靠后天的培养跟铸成的哈。例如要教育嘛，父母师长的教育，社会文化的熏陶。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还有自己生活的经验等等啊，这些都有助于来去发展我们的深德慧。有了这些啊，后天的铸成啊，人类的深德慧呢才能够充分的发展起来啊，透过后天呢、啊，但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人类的这样深德慧呢，连天也比不上？就是我们经过教育、经过经验累积，我们这样的深德慧啊，是能够发展到极高的，发展到极高。这个啊，天也比不上。天，我们说他很聪明，假设相对说他聪明。但是他聪明啊，他要让他再更经过教育啊，经过他的经验啊，让他再提高啊，啊提高不了多少了。那不像人类可以提高。而且齁、哦、天齁、哦、享福啊。享福的人那智慧啦，我们一般世间享福的人那智慧不会名利，不会名利。我说一般啦、啊、一般。那再来人的菩萨就不一样了齁、哦。所以人类是平等的，对于深德慧而言呢，人类是平等的了。因为世间上哦，我们在世界任何的民族都同样具备这样的深德慧。只要有良好的教育、良好的环境， 就能够普遍提高他的人民的智慧，会普遍提高。所谓我们一般所谓民族性的优劣，民族性的优劣都只是限于后天的因素。什么叫后天的因素啊？就是后天的良好教育，良好教育，或是没有良好的教育，或者是有良善的环境，或者是没有完善的环境，只在这边，这是后天的。论到生而成就的慧能，就生而成就，生下来就有的，生得慧了，就有得了慧能，只是显跟不显，有没有显发跟没有显发的不同而已。有没有本质的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大家都这样。至于有没有显发，显发或不显发，就是后天了。所以生得慧可以说是先天的咯。先天你要有后天来显发它嘛，好的环境，好的教育，哦，它就可以发展到极高了。所以啊，民族性的优劣啊，只是暂时的咯。你那劣的，它只表现在后天，你只要让它给它好的环境，好的教育，它可以提高到很高。甚至啊，我们看到啊，一些的那个比较落后的那些，哦，那样的，那样的也有很多很多天才是吗？很多很多的天才，所以这人类是平等，在生德慧这一部分是平等平等的啦。只在后天，我们看到哎，这样的民族好像比较优越哦，那是后天的在培养。在先天上，在生德慧本身，它是没有本质的不同了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